圣徒们能够能在圣路易四世太好了，赞美主。你们可以看得见，这个周末我们所要交通的，也就是主项目所打开的，就是需要新的复兴，需要新的复兴。我们上次完整的讲到这件事是在1999年，那是16年前的事，那是在李弟兄到主那里去之后2年，我们说到这件事，我们觉得新的复兴这件事还没有甚至进到众召会里面，因为我们都灵里贫穷，心里清新，操练我们的灵来看见这一个意象，实行与生活能够做到我们的里面。讲到这个新的复兴有3个方面，今天晚上我们要谈到的第一点就是要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要谈到的是过神人的生活，我们需要团体的来过神人的生活。新的复兴的第三方面乃是按着神牧养，我们都需要牧养，是不是？我们都需要牧养，你需要牧养，我需要牧养，我们都需要牧养，这就是新的复兴的第三方面。甚至我们要这么说，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乃是永远的意象，过神人的生活乃是永远的生活，按着神牧养乃是永远的工作。在传道书3章11节这里说，神把永远放到我们心里，那是在历代以来在太阳之下所栽种在我们里面一个神圣的定旨，除非神之外我们无法得着满足，我们需要做永远的生活，做永远的工作。我们要看见永远的这个启示，就是要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要有永远的生活，就是要过神的生活，要过做永远的工作，就是要按着神来牧养。好，圣徒们，我们现在要读的叫从李弟兄所讲的3个摘出来的话，就讲到这件事，3件事的负担。第一个话就是在今天第一篇信息，乃是在历代志生命读经第17页那里，他说到，我盼望全地众召会的圣徒，尤其是同工和长老，都看见这启示，然后起来祷告，求神给我们新的复兴，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兴。所以当我们讲到新的复兴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到基督教里的复兴，我们乃是讲到要转移时代的复兴，要把这个时代从恩典的时代转到国度的时代，这个复兴要把主带回来，这就是我们所要的复兴。那关于神人的生活，在历代志生命读经第35页里，李弟兄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都该宣告我们要过神人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要过神人的生活。自从神人将是胜利者、得胜者，所耶路撒冷里的锡安，是要带进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复兴，也要结束这个世代，这会结束这个世代。但第三个我所要引用的乃是活力牌第49页，讲到按着神牧养，我们弟兄是这么说的，我盼望因着我们接受有关牧养的这个负担，在我们中间会有真正的复兴，众召会若都接受这教训，有份于基督奇妙的牧养，在主的恢复里就会有一次大的复兴，在主的恢复里就会有一次大的复兴。你看见我们弟兄的负担，我们需要祷告，愿我们的负担，弟兄的负担，从我们的负担也就成为主恢复 的负担要得着一个新的复兴。好，我们来到第一天信息的纲要。我们新的复兴三方面每一方面都有两篇信息，有两篇信息讲到达到神圣期的最高峰，有两篇信息讲到过神的生活，有两篇信息讲到按着神牧养。今天我们要讲到达到神圣期的最高峰的时候呢，我们要来看时代的预象。今晚盼我们都能够看见时代的预象，愿主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能看见时代的意象。意象简而言之，就是神揭示给人的一幅景象，这就是意象的所示。好，我们来到第一大点，在神的选民中间一直有渴望要得着复兴，你是不是有渴望要得复兴呢？在这个周末有没有这样的复兴呢？在神的选民中间一直有渴望要得着复兴，在哈巴谷书3:2节，2600年前哈巴谷说了这样的话，这一个人哈巴谷，他代表整个选民的团体的说了这样的话，在哈巴谷书3:2节这里说，耶和华啊，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这乃是主的工作，需要得着复兴。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祷告，和我们哈巴谷弟兄一同来有这样的祷告。在何西亚书6:2节这里也说到新的复兴，他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活过来，主啊求你使我们活过来，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活着。所以我们需要活过来得兴起，并在他面前活着。关于这件事，有我要从执事的书报，就是小申言者书那里所说的这个生命读经里面讲到，在这里说，一方面哈巴谷为着新的复兴祷告，另外一方面哈巴谷也说到第二天的摧毁，并第三天使我们兴起，第二天他必使我们活过来，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就着神来看，千年如一日，这段时间可能是指2000年，几乎2000年来，直到太子提多在主后70年摧毁耶路撒冷之后，所有神的百姓那个时候都被摧毁，从那一年开始以色列百姓就失去了这个祭司体系，所有的祭坛圣殿等等的侍奉，最后1000年国度之后，以色列要被兴起来，直到它被恢复。所以这里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原则也是一样，在某一个时候，我们经过2000的荒芜的时候，就有第三天的时间，这就表征在复活里这位圣灵的基督。今天我们能够在复活里接受这位圣灵的基督，也享受他复活的实际。如果有这位复活的基督，我们就是在早晨，也就是在日出之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第三天的实际乃就是这位圣灵的基督，基督是那灵，我们摸着他就摸着第三天的实际，在第三天他要把我们兴起，我们就会活在他的同在里，我们就能够享受主做第三天。在哈该书2:7节，我们这里引了这一处的经节，这处经节就说到基督乃是万国所羡慕的， 人人盼望平安，人人希望稳妥，人人盼望要有美德。你看这个美好的景象，为什么你要去看呢？因为你心里有个渴望，你里面真正的渴望就是基督。万国真正所羡慕的乃是基督，基督是万国所羡慕的。今天晚上他是我们所羡慕的，我们今晚来在这里就是要得着他，对不对？我们是要来看见他，我们要得着他，我们要赢得他，我们要在这里被发现在他的里面，我们也在这里要失去在他的里面，我们在这里要被他所泡透，被他所浸透，我们要与他连结调和，甚至合并。他乃是我们所羡慕的，他乃是万国所羡慕的一位。在马太书三章一节，基督在这里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施浸者约翰是耶和华的使者，但基督也是耶和华的使者。他在这里从神带给了一个新鲜的信息，他不仅是神的使者，他更是从神而来的信息。这就是使我们得复兴的，因为摸着基督做神的使者，同时我们也接受他做从神而来那个新鲜的信息。马拉基书四章二节说，但你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升起，其翅膀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如圈里的肥牛犊出来跳跃。我们都需要是肥牛犊，如圈里出来的在这里跳跃着。我们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做公义的日头，他在我们里面兴起，其翅膀有医治之能，他的翅膀乃是这个日头的光线。所以我们需要他在我们里面兴起，我们希望他这个光线在我们里面照耀，这个里面的照耀会医治我们所有的死亡，把我们死亡变为生命，也把我们所有的不义变为公义。所以这就是主如何来医治我们。圣徒们，我们不仅需要有复兴，甚至整个受造事物都在渴望复兴。这是罗马书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所说的，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浮的。指望这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隶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所以我们完全得荣耀的时候，整个受造都要进到一个新的复兴里，整个受造都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而得享神儿女是荣耀的自由。二十二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一同受生产之苦，直到如今。好，来到第二大点，这里说我们借着时代的时势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时代的印象就能进入一个新的复兴。一终点，神在一个时代里所做特别的恢复与工作，就是那个时代的时势。这里有两处的经节，一个是创世纪六章十六节，创世纪六章十六节说到关乎挪亚的方舟，方舟顶上要造一个透光处，高一轴，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所以方舟乃是由三层，方舟表征基督，也表征召会做团体的基督。所以当我们造方舟的时候，乃是在经历里建造基督，把召会建造成团体的基督。所以这一个方舟当然表征基督，也表征基督在我们经历里成为团体的基督，是有三层，由上中下一二三层。所以在这里你 看见这个账目的三个层次，讲到我们需要所进入的深处，方舟的三层表征，我们需要达到的高处，我们需要来到第三层。圣徒们，愿我们祷告，我们都能够达到方舟的第三层，这是在我们特会里所要达到的。所以这个里方舟的三层表征三层，所以灵是最低的这一层，只是中间这一层，父是最上面这一层。如果你在圣经里你看见灵总是把我们引到基督，子也引我们到父，父是在最上那一层。如果我们要在最上一层，举个例子来说，你有一个三层楼的房子，毫无疑问你大概想要住在第三层，因为在这第三层这里，你不仅会邀请外人来到你这里，来看看我到第三层，看我所有的秘密，我所有隐藏的奥秘，你不会这么做，必须这个人呢、跟你非常的亲密才能来到你的第三层房子。同样的，我们若要与三一神来说最深最亲密的一个关系的话，他就会把我们带到第三层来，把他的奥秘秘密甚至隐藏的宝藏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需要主把我们带到第三层，在这第三层有一个透光处或天窗，在这里是有透光处。在希伯来文，透光处这个词的字根与中午日午是一样的，那就是说你这里在一个天窗或透光处的，乃是在日当正午的时候，乃是你需要在父里面，在父的里面，在第三层里面，我们就会满了光。就好像在方舟里面只有一个窗口，一个透光处，接着这个指示只有一个窗口，一个透光处，一个意象。我们需要在这个透光处这里，我们需要在第三层里面，在这一个窗口之下，在这一个意象，这一个启示，接着这一个指示所得着的，也就是在这个时代的意象之下，好，我愿意读列王记下二章一到十五节，这是非常美妙的一段经节。盼望我读经这个经节的时候，你们能够仔细听。我们如何能够与这个时代的执事，与时代的这个执事这个人之一呢？这里你有以利亚与以利沙。以利亚当时是那时代的执事，他也有时代的执事，他是这个人也有这个工作，所以当时以利沙是跟着以利亚，是紧紧的跟随。在这里二章一节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行，这些地方都是很有意义的吉甲。好，然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留在这里，因为耶和华已差遣我到伯特利。以利沙说留在这里，如果以利亚对以利沙留在这里，我可能留在这里，但是以利沙却怎么说呢？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离开你。这应该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执事，这个人与这个时代的执事是一的态度。他这里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离开。所以我们十六年之后仍然说这新的复兴，这次乃是因着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二章三节，在伯特利的先言者门徒出去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将你的师父提上去离开你，你知道吗？他说，我也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做这些圣言者的门徒，远远观看，还是愿意在主的行动的中心，就是在跟以利亚以利沙在一起呢？这就是我们应当在的地方，是不是？以利亚又对他说，以利沙，你留在这里，因为耶和华已差我往耶利哥去。 以利沙说，我只是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启示，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然后以利沙亚对以利沙说，你在这里，因为耶和华已经差我往约旦河去。这是第六节。以利沙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继续前行，伸延者的门徒中有五十人也去了，远远的站着。你不要做以利这五十个人，乃要做以利亚与利沙。约他们这五十个人呢，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击打河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请听，我被接去离开你以前，该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以利沙说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他说，愿你的灵加倍的临到我。哦，弟兄姊妹，这应当是我们的祷告，愿你的灵，这个时代时势的灵加倍的临到我们。以利亚说，你所求的是件难事，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事就必这样为你成就，不然必不成就。他们正走着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我跳到下的经节，所以这个以利亚的这个身上的这个外衣掉下来了，所以以利沙就带着他就回去站在约旦河岸边。十四节，他拿着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击打河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我非常喜欢这个点。他击打河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去了。在耶利哥的伸延者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以利亚的灵停在以利沙身上了。这是不是太好了？这就是我们所要的。我们愿意在今天这件事成为我们的经历。如果我们要与这个时代的时势是一，圣徒们需要经过四个重要的旅程。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说，以利亚表征旧约的时代，以利沙表征着新约的时代。我们要进入新约的时代，在经历而言，我们必须经过以利沙与以利亚所经过的这些行程。以利亚以利沙代表，以利沙代表这个时代的执事，这个人也是预表这个代表这个时代的执事。所以因为以利沙看见呢以利亚有这个时代执事，他就不愿意离开。他第一个去的地方吉甲，吉甲就是以色列百姓第二代在那里受了割礼对付肉体的地方。然后来到伯特利，就来到神的家这里。伯特利乃是放弃世界完全转向神的地方，在他们在那里以神为界。然后他们来到耶利哥，耶利哥表征撒旦，耶利哥这个词是咒诅的意思，耶利哥也代表撒旦，这表示我们应该如何对付撒旦。所以那约旦表征死，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对付我们的肉体，这是跟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所以那些已经定死他的肉体，他的邪情与私欲都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第二，我们要放弃世界转向神，那就是伯特利放弃世界转向神。第三，我们需要击败撒旦。我们如何击败撒旦呢？不是借着我们的好行为，乃不是借着做召会生活里的好弟兄好姊妹，我们乃是借着以包容的宝血胜过撒旦。因为那乃是借着高的血，我们胜过那控告我们的，这是基督完全的宝血。然后我们需要经过死，这乃是借着我们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这是腓立比书三章 时节，我们应该都祷告说，主啊，我们愿认识你，也认识你复活的大能。然后二十四节，因为他不可能被死拘禁，所以我们摸着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摸着复活的大能的这一位，所以因此他是不能被死拘禁的。我愿意读这段话给你们听，这是尼弟兄恢复指示的信息，这乃是关于跟随时代的指示。所以有个问题问到尼弟兄，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如何拣选大卫，因为他是在两个人之间，他乃是在大卫与扫罗之间，他怎么选择？那这是尼弟兄是这么回答的，在旧约里大卫和扫罗都表征主，这两个人表征一个指示的两个方位，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指示。在四世纪之后，摩西之后，四世被兴起之后，有所罗门王和这些伸言者以色列人，在这个之后就恢复这个，就算你在旧约里还有许多不同的执事，在每一个时代就是有那个时代的执事，这个时代的执事与这些本地的这个禁止的人不一样。路德乃是那个时代的执事，达密也是那个时代的执事，在每一个时代里，主都有一些特别的事，他所要成就的，他有他自己的恢复，他自己的工作要做，他在一个时代里所做特别的那个工作和所要恢复的，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指示。约拿单，但是站在大卫和扫罗之间，他是一个站在这两个指示之间，他在这里所做的应该跟随着第二个指示，因为当大卫已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指示。但是因着拿单与他第一个指示太深了，所以他在这里并没有使他自己从那个关系中脱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指示，就需要看见异象。他与大卫所看见的人家，他没有看见什么，他只看见大卫的他你讲，所以他这个结果呢就留下来，他被撇下来，乃是一个神的怜悯，一个人能够看见并与这个时代的指示接触，就完全是一件事。有人能够有这样的胆量，能够放弃已过的指示，能看见这件事是蒙福的，能够与接触到这个指示也是蒙福的。一个人能不能把他已过的指示放在一边，完全是在于神的怜悯，完全是在于神的怜悯啊。所以圣主们，我有一点的见证，当我刚进到主的恢复的时候，这个弟兄当时在照顾我，我以为圣主都爱主，我不太认识教会生活，他都站起来做见证。有一次 Benson 弟兄站起来，当时我不认识 Benson 交通了很久，我说哇，为什么这个弟兄交通那么久呢？因为当时我并不认识 Benson 弟兄，我不知道有的弟兄可以讲的久一点是可以禁止的，但是照顾我的弟兄就对我说，他说弟兄，你看见那个弟兄吗？他所说的完全是李弟兄所说的，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在我里面亮起来，我说我要完全像他一样。之后我就发现Benson 从哪里得着他的货，那就是在后面有个这个书房在那里，有李弟兄所有的书包都在那里，这是Benson 弟兄从那里得着这些话可以说的，所以那个这方面因此这样的蒙福了。所以我们需要看见这个时代的指示，也与这个时代的指示这些人是一，所以在这里也就有是时代的意象。第二重点，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意象，我们必须照着那个时代的意象侍奉神。 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九节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事没有违背那从天上的来的意象，他说我没有对雅各或约翰违背他们，我没有违背彼得，他在这里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意象甚至管制他，控制他，限制他，甚至支配他。好，第三重点，神的话向我们启示，他在每一个时代只给人一个意象。第一小点，我们今天要侍奉神，我们的意象就必须从创世纪里亚当的第一个意象一直延展到启示录里的约翰最终的意象。在台湾故宫博物院里面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图，那是很长，我不知道有多少尺，我手中有一个翻版，一个很小的，但是我找不到，但是那就是最少二十尺长，那是很长的一幅图，就是清明上河图，这是清明上河图。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我们有我们的清明上河图，我们的清明上河图的延展是从哪里呢？那从亚当在创世纪的第一个意象，一直到在约翰启示里的最后的那个意象。今天我们能同心合一，乃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意象，就是今时的承受一切的意象，也就是神永远经纶的意象。我们知道在约伯记这些书里面，约伯并不知道自己所经历的是什么，但是在约伯记十三十二的十三节，在他所有的意见里，他说了一些相当好的话。他说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的眷顾也保守我的灵。在这里他说，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你知道，我知道这是你的意思。约伯知道在神里面是隐藏，他的心里有他的神的意思。他经过所有的这些试验苦难和有环境，就像我们一样的，但是神有他心意。我们需要来到以弗所书三章九节，以弗所书三章九节说，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所以什么是隐藏在神里面关乎于我们的呢？就是神的经纶。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到底我们身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乃是因着神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神家庭的管理，不是在道理上，乃是在经历上。他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里，甚至是我们全人，以他自己浸透我们，使我们成为神。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以后一章十二节的现有的真理，也可译为今日的真理。第一重点，所有的真理都在圣经里，却因着人的愚昧、人的不忠心、人的失职、人的不顺服，以致许多真理都失落了，向人隐藏起来。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八节在这里，列王记下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王，他的名字是约书亚，他八岁的时候，希勒家，他二十六岁的时候，他就要把圣殿修饰起来。当时圣殿里满了偶像，许多事情都破修不堪，所以他要把这些堕落的情况里面，他在这里，他就叫他的祭司和文士来在这里，在这里是这么说着，当他们正在重建这些事情的时候，所有在清理这些废墟的时候，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赞美主。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读了，然后就交给了约西亚，约西亚就读了这个圣经。所以现今的这个真理 这一个现有的真理进入的实际，时代的只是时代的启示从哪里开始呢？乃是在于我们发现圣经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读圣经，我们需要宝贝圣经。所以都是从圣经开始的，我们所说的都是根据圣经。第二重点说，这些重新显现的真理并不是神的新创造，乃是人的新发现。每一个主的工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神面前求问什么是现有的真理。神的真理是积蓄的，而不是推翻以往。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都是累积神的启示，神累积的启示。所以但愿神恩待我们，这样不做现有真理的落伍者。但愿我们警醒，不让肉体渗入，不让自己有地位。圣主们，我们看见这些累积的真理，这是怎么看见的？乃是从亚当一直到约瑟。你在这里，你看见亚当在这里，就是生命的意象，是预言叫女人的后裔。所以在这里也讲到，从羊这里得着羊皮，动物的皮遮盖他们，使他们能够经历基督的救赎。所以在这里亚当你看见神的救赎，然后来到亚伯身上，亚伯乃是照着他父母的形式来敬拜神。所以他的父母得出了印象，他就呈现了个印象。所以亚伯也就是借着牺牲献上祭物，使神心满意足。这就是神救赎的道路。但是乃是从他的父亲亚当在这里承受的。所以这是累积的承受。以诺士的词也就是个脆弱软弱的人，乃是在这里他以诺士呼求主的名，被神拯救，来享受神的丰富。你是不是很喜乐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呼求主的名呢？赞美主。以诺士不仅呼求主的名，以诺士来承继亚当亚伯所有的，然后有以诺乃是神与神同行的人，他是与神同行，以神为他的中心以及一切，以及他能照着神的启示做一切的事。所以以诺承受了以诺士的，所以以诺乃是承继亚当跟亚伯的这个启示。来，你来到这里挪亚，所以在这里你有同行者，你有同工者。这个挪亚这个同与神同工的人，也是与神同行的人。你可以看见这些经节，所以在这预表的事上，挪亚建造方舟，乃是在我们的经历上建造基督，把教会建造成为团体的基督。然后你有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他凭信而活，与神交通而活。所以当然亚伯拉罕乃是承继了挪亚所有的，以诺士所得的，亚伯所有的也承继了亚当所有的。所以你有以撒，以撒乃是一个享受者，他是享受恩典，他承继了所有他附加的丰富，是为着神的安息和满足。所以同意使以撒接受了所有这些累积在他之前之人的启示，先祖的启示。所以在这里你有九个弟兄，你利用当时叫在这里展示他们九个要彼此摆在对方的肩膀上。如果这里有九位弟兄，就给他们看见这个启示乃是累积的。然后你有雅各拣选神的，拣选神的变化，并且在生命的成熟。雅各乃是借着恩典在生命中做王，当时全地都是蒙了，这有食物借着约瑟掌权，这就是基督的借着承受一切而祝福。所以约瑟承受雅各说的以撒所有的亚伯拉罕有的，也是前面所有的这个，然后你看像以利亚、以利沙，所有这些就是有以利亚所有的等等等等。所以你来到教会的历史这里，你来到教会历史，你就看见路德马丁恢复了 阴性称义，甚至在第十六世纪，然后我们来到十七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盖恩夫人等等恢复了基督内里生命这一方面。来到十八世纪，我们有信森多夫，然后之后这个爵士，然后他就恢复了教会生活的初阶，也才看见这个邻里的合一。然后十九世纪我们来到了弟兄会，弟兄会来到十九世纪的时候就恢复了许多圣经中的真理。来到二十世纪，我毫不羞耻的说，尼托森与李长寿弟兄被主兴起，在二十世纪恢复了关于基督与教会的真理与经历。我们得看见这件事，也看见圣经中这个盒子里的钻石。我们等一下在读过刚刚的时候就会看见这盒子里的钻石是什么。其实我们现在就要来到看这个钻石是什么。当你还小的时候，你喜欢盒子过于钻石，但是我需要宝贝这盒子里的钻石。好，第四大点说到神所赐给我们神圣启示的最高峰，现有的真理乃是神永远经纶的启示。我们就是神永远经纶首先所看见的是什么，乃是神，乃是这一个经过过程旅行的旅程的三一神。我们三一神经过永远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桥梁。所以整本圣经乃是这位神永远经纶的解释，也就是三一神乃是三一神的自传，建于永世的两个段落之内以及时间的桥梁之上。所以三一神的自传就是我们的自传，所以我们经历他的传记的时候就在写我们的自传。这是不是太奇妙了呢？这乃是今天晚上不知道我们感觉怎么样，我知道我感觉很好。我只要看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我们的结局是太好了，因为我们要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要被建造起来成为新耶路撒冷。小一说，在旧约里，从那已过永远就有的独一而三一的神，是间接的同着人，并在人中间行动。小二，他从永远来到时间里，并且带着神性进到人性里，成了肉体的神，使他直接在人里面行动，限于四福音书，为着完成他法理的救赎。在这里讲到法理的救赎，圣徒们，我们非常宝贝这个，因为这乃是神救恩的手续，却不是神救恩的目的，乃是神救恩的手续。法理的救赎包括罪得赦免、赦罪、洗罪、由神称义、与神和好，我们有地位上的圣别归给神，我们有这五件事，这是与法理救赎有关的。然后这就来到第三小点，他在复活里成了复合的神。在我们灵里的神就是复合的神。我们从这里带来的，我应该把这个经节，这是从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到二十五节，这里讲到复合的膏油，这是由橄榄油、没药、乳香的桂皮、菖蒲，所以这就讲到基督的桂皮，讲到这基督死的功效和甜美，菖蒲表征基督复活的宝贝，桂皮就讲到去驱逐的这些大能，我没有时间讲到，所以这些所以你看见，所以包罗万有肉桂肉桂 okay, 这就是所有的，这个是一个复合的膏油，它是在我们的灵里，它能够从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它是作为包罗万有的灵，介于使徒行传和书信，为了完成他生机的拯救。所以圣徒们 他生机的救恩就是神救恩的目的。我们在这里所需要认识的这个生机的救恩，也就是成为神。或许今天晚上在讲到成为神这件事，就是有就好像茶话一样，神成为神或神话就像茶话一样。如果把这个茶袋放在这个水里面，你就看这个茶就叫成为茶了，就成为有茶的素质、茶的味道，甚至茶的香味、气味都是成为茶。如果我把这个水稍微摇摇的话，这就很更快的成为茶，就成为茶。所以在这里呢，神就好像这个茶袋一样，我们在这里要茶话或要成为茶。我们在这里不是得着茶，而是得着神，要成为神。我们在这里在神的生命信息上，而不是在神格上。我们在这里是不受敬拜的，就好像茶要这个茶，这个水在这个有茶的这个性情和味道，但是却是不是茶袋。因为在这里，因为这个神的性情是不可，神的神格是不可有份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却有份于神的生命性情，是我们可以有份的。所以我们如果受敬拜，这是不对的，这是异端。但是我们却是在生命性情、在素质、元素和功能上都成为神，这乃是借着他生机的救恩。所以在罗马书五章十节呢，说到他生机的救恩，在这里我们乃是借着基督的他儿子的死与神好，这里我们就更要什么？我们乃是在他主会里更要的这一班人，我们因此我们就更要在他的生命中基于神和好，就更要在他的生命中得救了。我们乃是在他的生命里借着他生机的救恩得救，这乃是借着他生机的拯救而得救。在这里热水和茶袋，我在这里举这个例子的时候，你想想看，我如果这里有个茶水茶袋，我们乃是借着这个水被挑起来，所以这个茶就越滚呐、啊，这水越滚，这个你在这里情况越多，一个孩子你就更被挑起来，两个、三个、四个孩子，又加一只小狗，两辆车，事情越过越复杂，你就不断的在这里呼求主，你在这里导读主的话，你就来到聚会里，你就在这里就成为神了，就所谓的成为神了，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是不是？所以什么是成为神呢？什么是生机的救恩呢？乃是经过重生，经过牧养，也就是经过性情上的圣别，也就是经过更新，也就是经过变化，也就是经过建造，也就是经过磨成，也就是经过就达到得荣。那个时候我们身体要完全得荣，我们身体的死要被生命所吞没、吞吃掉了。好，时间要注意一点，我要继续看第四小点。由于召会的堕落，他成了加强的神，他原来是单一的神，是三一神，他是成肉体的神，他是复合的神，他现今乃是这位加强的神，就是具备加强赐生命的灵。鉴于启示录一至二十章，为着产生得胜者，他被加强七倍，不要把堕落的召会带回到对他自己的享受里。他这里要我们要想他是生命树隐藏的玛拿，作为筵席，为着神永远经纶的最终的终极完成。所以神乃是在这里被加强了，要把我们带回到对他的享受里。所以我们需要享受主，然后能够与这位加强的神合作，就能够成为他的得胜者。所有这些经节都是在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神七倍加强的灵。在启示录四章五节说到，有在这里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他们在这里差遣往全地去执行神的行政和政策。其实五章六节他这里看见 羔羊的基缘，这羔羊的基缘也就是神的七灵，他们主要是为了传输。这个聚会乃是一个传输的聚会，你怎么被他的这个人为注入呢？乃是借着看着我。我很喜欢人在我说话的时候看着我，因为你就会被我这个人所传输注入了。你笑一笑，我就知道你被我注入了。我们需要主来看着我们，我们需要专注于他，定睛于他。好，我们来到第五小点，这是非常好的点。在将来的永远里，他乃是团体的神，是耶路撒冷，先于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为着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重生变化并得荣之信徒，那宇宙神人的大合并，这个神永远经纶的目标。这不是说我们在神格里成为神，这团体的意思乃是说到我们来，他与我们合并，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他是我们的住处，他也是我们的住处，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当你看见了他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你就看见我们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他。他乃是这位团体的神，作为新耶路撒冷。所以圣徒们，关于新耶路撒冷奇妙的点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说，新耶路撒冷我要很快的讲过，乃是神圣启示关乎于伊甸园的应验与以对应，这是关于这个伊甸园的这个应验与对应。所以启示录创世一章二节与启示录一章二节是相呼应的，所以在这里看见创世一章二节是该最之前，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是最之后。所以你看见创世一章二章，你看见人应该有神的形象，彰显神，有代表神。你来到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见二十二章十一节，你看见这个城呢，他乃是基督的心腹，他有神的荣耀，他有神团体的彰显，就看见他的光好像碧玉一样。那启示录四章三节，你看见在坐在宝座之上的，就好像看起来像碧玉一样。所以你看见这整座城乃是透射的，乃是把三一神的光透射的出来，把在神的形象上彰显出来。就是五章你就看见这里有你有管制权，在这里不管你怎么样，我们要永永远远做王。这是的确真实不过的一段话，我们要是要永永远远的做王，这就是完成了神的定旨。所以在这里在创世纪二章九节，你看见生命树作为神经纶的中心。那启示录二十二章二节，你就看见生命树，创世纪二章十到十四节，你看见生命水的河来到地的全地。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你看见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创世纪二章十一节和十二节，你看见有三个宝贵的材料，那是在这个金而且好像珍珠一般，这个宝石乃是一个宝贝的石。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你看见是金珍珠和宝石。所以同样的，这是在创世纪二章跟它是相呼应的，也是相同的。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二节，你看见金乃是为着产生一对夫妇，这一对夫妇乃是一个团体伟大的神人女，在这亚当的肋旁被打开，从他肋旁取出来一个，又把这个肋骨造成一个女人。这个肋骨表征基督那不能折断不能毁坏之永远的生命。神在这里做什么？他乃是要建造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新耶路撒冷，他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好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心腹，也能够使我们能够成为在宇宙中终极的夏娃。这就是神圣启示在关乎伊甸园的一个应验，并且是一个对应。所以第六 点，我们应该讲到知道神中心的启示和主的恢复是什么。用一句话来说他的话，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我们一起来读第六小点。因此神中心的启示和主的恢复，就是神成为肉体，这肉体成为赐生命的灵，这赐生命的灵又成为七倍加强的灵，为要建造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这是不是太荣耀了？好，第二重点说到神成为人，为了好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这是整本圣经的要素，是圣经这盒子里的钻石，盒子里的钻石。我要从知识的话里读几段引用的话。我们写过一个小小册子，就是 Ron Carey 余弟兄和我，我们讲到神经论的最终极的目标。那有人在这里有一个毁谤，讲到盒子里的钻石，他想要用盒子来反对钻石，这是再可笑不过了。我们需要宝贝盒子里的钻石，而不是这个盒子。基督徒生活，在英文是126-127，在耶利米书里面，我指出在神的约里面，我们在他的生命的性情上成为神，但不是在他的神格上。这乃是因着我们是由神而生，狗生狗，狮子生狮子，人生人。你父亲是人，你是由父而他怎么生而生，你是不是人呢？作为基督的信徒，我们是由神而生，我们由神所重生，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子。因此我们的父是神，我们这些儿子是什么？子也必须在生命的性情上与父神是一样的。我们是由神而生，成为神的儿女。最终当基督要使我们与神在生命上性情上完全一样，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格里成为神，我们不能成为敬拜的对象。一个家里唯有父有父的身位，父格，但是父儿子们并没有父的身份，只有一位父，也有许多的儿女。父亲是人，儿女也是神，因为但是只有一个父亲。同样的，父神是我们唯一的父，父神。我们是他的儿女，却在生命性上与他有同样的性情。早期的教父用这个词成为神来形容信徒们在有份于神的生命和性情，却不在神格里有份。我们人需要成为神，要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但如果说我们在他的神格里成为神是异端，我们不是在神格上成为神，而是在生命性情元素数值和形象上成为神。我只要读很短的这一位亚他纳修，就是早期教父之一，论到关乎基督他成为人所能成为神，他在这里化成了肉体，好使能够有份于灵的人呢能够成为神。这就是神在地上行动的原则。神的行动乃是在人里面，神的行动也是借着人倾听。我们或许在这里想，到底什么是神的行动？很简单的说，神的行动就是要使人成为神，使人在生命的性情上成为神，但当然完全不是在神格上成为神。这就是圣经里这盒子里的钻石。好，第一小点，神借着成为肉体而成为人，有份于人性。人借着变化而在生命的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有份于神的神性。 当我们讲到有份于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份是为了享受的。 A 小点说我们有份于神的生命，首先我们有份于神的生命，我们有份于神的生命是为了我们的享受。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重生的时候就接受了另外一个生命。罗马书八章十节说我们的灵是生命，咒恶，咒恶就是永远神圣神非受造的生命。当我们重生的时候，至少我们里面三分之一是咒恶，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好消息，我们应该非常喜乐。不凡，你感觉如何？你的灵是咒恶？当我们心思至于灵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就成为咒恶，就成为咒恶与平安。这就是什么意思呢？耶路撒冷乃是生命的城，就是咒恶的城，在这里你有生命水的河，你有生命树，你也有生命的光，所以这座圣城同时也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它的根基就是平安，所以你在这里有生命的城，也是平安的城。当你的心思至于灵的时候，你的心思就成为生命平安，这换句话说，你的心思就成为耶路撒冷的一部分，这就太好了。不仅如此，罗马八章十一节说，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请听，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我不知道你们感觉如何，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啊，这个比进到这道门之前有更多的生命。我知道这件事，因为我们在这里这段时间有份于神的生命。好，我们需要有份于神的性情，这就是我们神圣的权利，就是要有份于神的性情，这是我们神圣的权利。你知道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那洗净自己的袍子得吃生命树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有权利可以进到城里。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城里有权利，因为我们乃是一个基督的宝血，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个城里来吃这生命树和生命水，我们能够有份于神性，也能够进到这座城，也就是三一神与三部分人调和的终极完成，这是不是太好了？所以你需要操练你神圣的权利来吃生命树，来有份于神的性情。我们也有份于神的性情，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我们乃是在这里有份于神的性情，有份于神的生命就是要得受重生，有份于神的性情就是要被圣化或圣别。七小点，有份于神的心思就是要在我们心思灵里，所以更新这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所以说到你们调和的灵乃是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面，成为我们灵的心思。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份于神的所事，这就是变化。在这里说到我们乃是被变化成他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甚至像从主灵变化成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从荣耀到荣耀的意思是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外一种程度的荣耀，这也是说到我们从一种程度主灵的到另外一种程度的主灵。所以主灵乃是在我们里面增加，当他在我们增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份于他的所事，有份于他的荣耀，他的荣耀也在我们里面增加。当我们观看反照他，当我们在这里心带着没有怕是生命的观看他，这些事就必成就。一有分于神的形象的呢，是借着磨成所成就的，我们能够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是借着各样的事，他甚至万事互相效力，叫那些爱他的人得益处，就是他照着他旨意所蒙召的人，甚至在这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得益处，那里的益处就是要我们能够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个益处就是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我就说这么多。 要留时间给大家做见证。他说我们有份于神的荣耀，这就是得荣。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创始者，他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他甚至在今天晚上要帮进到他的荣耀，就是他的神团体的彰显里。我们有份于神的显出，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待着，热切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有份于神的显出。哀说我们有神的相似，这里说我们晓得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正如他所是的。好，来到J，我很希望你们在圈里面稍作更改。他甚至说成为神类，神的种类。李弟兄在这里继续往前的时候，李弟兄更进一步的说到这个之后，他在这里写的时候，这就是我要为什么这样的改变。之后第二篇信息李龙会弟兄会讲到，在这里讲到成为神人类，成为神人类，请加人，神人类，神的种类，万物造的各归其类，各那一切东西所造的都是各归其类。但是人受造的是造神类所造的，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神的样式所造的，所以乃是造神类所造的。但是人堕落之后，神所被造的这个神类就成为人类，人类是堕落的，堕落的神类就成了人类。所以你跟得上我说吗？现在主他经过钉子死，为人生活属于复活，在约翰福音二章二十节，到那一天你们就知道我，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到那日，他就产生了神人类。约翰福音十四章在这里，我们乃是一个新的种类，我们乃是新的种类的。我们如果认识的话，我们就能够过神人的生活。我们乃是神人类。第二小点，这神人的罗曼史乃是整本圣经的主题，是神经文的内容，也是整个宇宙的秘密。所以也就是刚刚讲到成肉体的神，复合的神，加强的神，传递的神，所以这就是乃神与人之间一个这个神圣的罗曼史，这是在歌中之歌所以看见的。这也是整本圣经的主题，是神经论的内容，也是整个宇宙的奥秘。歌中之歌六章十三节，呼召寻求主的这个苏拉密女，苏拉密女就是所罗门的阴性的称呼。所以在这里这位寻求者已经成为苏拉米密女，也就成为所罗门的配偶，所罗门的复制，借着爱主全心存魂全力全魂爱主，我们就成为主耶稣啊，我们爱你的这一班人呢，我们就成为他的从复制他们的队友，他的配偶，甚至他完满的彰显。李弟兄在这里是说了这一句话，他说到他很关切，这神圣启示的高峰在我们中间只是成为一个口号，但是他说要怎么样不能不成为口号的话，我们就需要与主与这个个人私下亲密属灵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与主之间祷告，主啊，主我与你之间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主我与你之间有一个亲密的，与你有一个私下的关系，与你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这一个私下在马太福音六章六节，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进到你的密室里，在这里向你在隐秘中的父祷告，把你的门关上，你的在密中的父必看见并回报你。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密室隐秘。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主在这里喂养吃饱了五千人，他没有留在他这个行神迹的这个荣耀里，他我在这里喂养了 这个五千人一万人他这里留在这里，留在他这个享受的里面，不是，而是主叫这些群众离开，也把他自也送到他们把门徒送到对，他就私下的到山上祷告，所以他就上了山上在这里祷告。他在这里的祷告，他作为一个人完全与父神是一，他能够在这里实行神的国，好使神的国能够降临在地上。所以我们需要私下的像父与主一样同样的这样的祷告。在这里说到苏拉密女，苏拉密女，这只是说你回来，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呢？观看这两营军兵跳舞呢？这两营的军兵叫表示跳舞的事情，是表示我们在这里是得胜者，是像苏拉密女一样得胜的。所以但是在创世纪32:2，在这雅各在这里要面对以扫的时候，他非常惧怕以扫，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在这里，他就称赞那个地方马哈念，也就是两个地方。所以在这里神的天使在这两个营这里，他在这里就把这把他的七十女分作两队或两营的军兵。这些呢乃是这些乃是软弱的这些女人和孩子。这意思是什么？就是讲到得胜者乃是这些以软弱的依靠主成为一切。如果你是一个软弱的人，你完全是无助的人，其实你就是最好的对象，要成为得胜者最好的对象了。因为你在这里需要在一切的事上依靠主。 A 小点说到基督是神又是人，爱他而得了变化的人是人又是神，二者在生命和信心上相同，彼此完全相配。 B 三一神终极完成为丈夫，三部分的人变化为心腹，二者要成为一对夫妇，一个团体自大的神人。三小点，神与人要成为一个实体，而那一个实体那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就是整本圣经的总结。一起来读第五大点。我盼望全地众召会的圣徒，尤其是同工和长老，都看见这启示，然后起来祷告，求神给我们新的复兴，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兴。圣徒们，作为结语，我盼望读一些话，盼望你们注意听，这是非常宝贝的。这是李弟兄的见证，讲到他如何紧紧跟随这个时代完成的指示。他是这么说的，自从有这一个构上时代的意向，我们应该紧紧跟随，我们完全不是跟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乃是跟随这一个意向。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跟随某一个人是大大的错误，我们在这里乃是跟随这个有非这个时代的意向，这是神终极的意向，主的恢复乃是借着我们亲爱的你弟兄带给我们的，因着这个他就成为攻击的对象。在1930年他在杭州结婚的时候，有人就拿起这个机会要挑起一个风波，很悲伤的，他非常的悲，有些我去安慰你弟兄，你怎么可能安慰你一托生弟兄，你该怎么做？你们能说快乐一点吧，那是不行的。那李弟兄是怎么说？李弟兄乃是说了一些话，跟我们天人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他说：“倪弟兄，你知道在我们两个中间，我们两个之间是没有任何天人的关系。我走这条路或者传你这段话，是因着我与你之间天然的朋友的关系。我们两个乃是南辕北辙，我是北方人，你是南方人。今天我在这里走同样的路，不是因着我跟随你这个人，我乃是跟随你走的这条道路。”有甚至有一天，你就算你不走这条路，我还要走这条路。我这么说， 因为这个风波影响了一些人，他们不再走这条路了。换句话说，人有些人，很多人只是跟随一个人，有人好像改变了，所以人好像改变了，人就转离偏离了。我跟你弟兄说，有一天就算你不走，我还要走这条路。我走这条路不是因着你，我也不是因着你离开这条道路，因为我看见了这乃是主的道路，我也因为我看见了异象。这是不是太好了，圣徒们？我们走这条道路不是因着任何一种人，我们也不离开这条道路，因着任何人离开，也不是因着任何人跟随。很可惜的，有一位弟兄离开主的恢复，他说我为着跟随一个人而悔改这些日子来，他说如果他这些年来跟随人，他就真的需要悔改。我们乃是跟随异象。好，我再读一段，52年过了，我一点都不后悔我所过的。在已过的52年，觉得我看见这个风波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有些人进来又出去，这个背景改变，另外一个事情来了一次就完了。从我们台湾的工作开始，我们看见了很多这些主要的风波，甚至我带得救的人，经过我亲自训练的人都离开了主的恢复，但是这个意象从来没有改变，人的确会改变，那些跟随意象的人也改变了。我愿意向从我心底说一些非常警告的话，因着主的怜悯，我能够把这个意象带给你们。我们来在这个意象之下，我盼望你不是跟随我这个人，乃是因着主的怜悯，你乃是跟随我所给你们看见的这个意象。甚至我们弟兄在1997年到主那里去之后，我们仍然在主的恢复里，这是不是太好了？因为为什么我们还能在这里？因为我们还是在这里跟随这个神永远经纶的这个意象。这也就是圣经里面盒子里的钻石，就是神成为人，为了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而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为了产生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就是圣经里面这个盒子里的钻石。我们跟坐在旁边的祷告1分钟左右，我想弟兄们会告诉我们之后要怎么做。